程心把植树当天的流程发给了大家，荣轩觉得特别没意思，阵容太弱了，想想秋姐那边肯定特别豪华，特别的绚烂，要能看看就好了。正憧憬之间，安推门说把一姐给加上。荣轩惊奇，一姐，一姐不是慈善专家吗？哪有慈善哪就有她，怎么可能来咱们这儿而不去梁秋那儿呢？伊娜激动地感叹道，哎呀， This is 友谊啊。安多年积攒的人品终于有回报了，大家一扫颓势，干活都有劲儿了。小熊问小王能不能帮着接老艺术家呀，小王还没醒，接着电话四处找葛一清，转了一圈却见他在狗窝里睡得正香呢。小王蹲下来摸了摸葛一清的头发，葛一清睁眼看见是他，也不知道清醒了没有，抓过他的手就枕住了。小王就手躺下，在窗外照进来的灿烂光线里睡了一个回笼觉。读者还是走面的，一见头发雪白的老艺术家都冲过来搀扶，刚搀上伊娜的奥迪上下来了一姐，读者呼啦的就拥到那头去了。老艺术家们都习惯了，很理解，自己个儿站着。一姐是哪一个呀？墨镜一摘，一溜小跑，叔叔阿姨的过来，一手搀一位，读者又跟着跑回来了。安给万总和一姐介绍，万总激动的手都没地儿放了，安的路子还真野呀。他小心地说，我是你的粉丝。一姐特会聊，笑着说，万总您太客气了，我是看着这几位叔叔阿姨的电影才爱上这一行的。伊娜这叫一扬眉吐气呀，一姐不去梁秋那儿，十个一线艺人也顶不上啊。志平去三联买书，想到离安近，便给他挑了几本上来拜访。安这些年忙得只看杂志报纸和微博，基本上跟文盲差不多，志平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良师益友啊。志平建议晚上一起吃个饭呗，安想起万总今天可能会张罗，果然说来就来，互相给介绍了。万总就琢磨志平是怎么个情况呢，嘴里说，我明天一早走，今天过来啊一起吃个饭，梁先生并不是邀请的意思，但是志平满口答应了，万总也只得认了，说那太好了，咱们四个吃点好的。安问怎么是四个呢，万总说，那啥，我还约了我兄弟。 David 什么样的人物啊，一看这场面第一个举杯，
得，各位大哥，我先干为敬了。
志平还没有看出要领，劝他慢慢喝。 David 笑着说，
我不能喝，但是我敢喝。
安妄图把气氛往家常那儿拉，问万总这两天都带孩子去哪儿了。万总也问了问志平的状况。这桌上真齐了，未婚的，离有孩的，离无孩的，就是没有再婚的。万总把这归功于社会进步，志平修正道，是社会包容了。万总不服输，强调，
那还是进步了呀。
David 说，大家因为安走到一桌上吃饭，得敬他一杯。安心里骂，脸上还得笑着谢过。David 为桌上的男的分别为50后、60后、70后哄着又喝了一杯。万总又要单独跟志平喝，志平说，
酒以不劝为欢，其以不争为胜，咱们还是慢慢喝吧。
见万总稍下不来台，David化解道，
我陪我哥喝这杯，甭劝不劝，我自己喝得欢着呢。
安忍不住讽刺道，哟呵，几天没见您这酒量见长啊。
David 小声说，情况太复杂了，我得先把自己喝大了。
这一顿酒把万总和 David 给喝痛快了，兄弟情又上了一个层次。饭后安要送， David 说他有司机。黑暗中来了一辆 Mini Cooper， 开车的是个年轻的女孩子。 David 并不介绍，熟忍地开门上车，夹在门那儿问万总要不要搭车呀，便关门走了。安嘱咐万总把他电话给孩子，学校万一有什么情况可以先找他呀。万总感动坏了，表示今后会常来北京。安说飞来飞去多累呀，不如跟集团商量在北京弄个办事处常住算了。万总摇头说，
你不懂，不能远离权力中心，是吧梁兄？
志平点头称是。万总忽然说，
而且我觉得吧，这飞来飞去挺浪漫的。
安没懂，万总扫着解释说，
飞来飞去在我那儿和北京之间这种旅程本身就让我觉得浪漫。
安干笑了两声，后座的志平叹道，
这个浪漫呢一般都比较辛苦。
万总先到，安一时无话，打开收音机听午夜节目絮絮低语。志平突然说，
其实啊 David 仍然喜欢你。
安不信，刚才 Mini Cooper 里那姑娘她可是瞅见了。志平说，那不算什么，
她处处都在维护你，每当看到你有尴尬都会不露声色地帮你化解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是出于习惯，也肯定是因为爱你才养成的习惯。
哼，爱我，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爱过我。
很明显爱过了，而且这个感情还存在了。
志平又说万总也很好，这一下安不信任他了，这人眼里就没有不好的。志平笑着说，
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生活方式，但是安你很幸运，他们都是好人。一个人的财富外在条件都不重要，重要的还是在于品格。
他们品格好？
安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不过安隐约也有感觉，一离婚反而有桃花朵朵的意思，是不是该烧香还愿去呀？
志平很不理解安的自谦，这院里属他的背影最迷人了。
每次你从路上走过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偷偷的看你？
安颓废地问，是不是我鞋带开了呀？
把志平逗得几乎丢了斯文，笑得都呛住了。
这就是我觉得你最可爱的地方，民俗的和国际的气质在你的身上融合得特别的巧妙。以前我每次经过你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美好，你一定能够办好坚果，因为你太特别了。
安妈在楼上看见两个人结伴回来，进屋就兴奋地打听什么情况。安说，这回您可以放心了，结拜了。
吃老送诚心到楼下，果断地握住了他的手。吃老的手绵而有力，清楚地感觉到诚心的后撤力，问道，
你觉得太快了？
和快慢真的没关系，是还没有感觉。
吃老见的女的多了，这个让他心疼的想好好来，答应道，
好，我愿意等。
诚心推开门下车，吃老叫他，
小老乡啊，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
诚心犹豫了一秒钟答应了。秀蜜听见交谈声快步地迎上来，诚心引荐了。吃老客气地解释不放心上来看看，秀蜜的嘴里道着谢，却一直地使着眼色。诚心还没懂，崇文穿着居家服从那个屋子出来了，狗摇着尾巴跟在后头。诚心脱口而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崇文振振有词地说，这是我家呀，从今儿起我搬回来了。
他跟吃老握手说作家局上见过，吃老说那天喝多了记不清了。崇文一指诚心，
嗨，记着他就行了。
吃老要闪，崇文不让，头回来进来聊会儿啊，边说边引吃老进屋。
就是我们这儿有点乱。 吃老完全弄不清楚状况，悄悄问这谁呀。诚心扫眉搭眼地说，同事，也是我房东。屋里简单的布置过，倒比葛一清在的时候清爽。崇文问吃老喝白的还是啤的呀，吃老以开车为由婉拒了。崇文说看过吃老的画还不错，吃老只应了一声。崇文又问哪儿毕业的哪一届呀，吃老笑而没答。诚心倒了一杯可乐给吃老，吃老温柔的笑笑才问崇文，你没有在画画吗？崇文说准备弄弄装置，吃老又哦了一声，转而跟秀蜜说，咱们是老乡，前一阵子啊，我刚回去写生。诚心想起来摸出一盒冬虫夏草给秀蜜，妈，这是吃老送您的。这么贵的东西秀蜜不好意思要，崇文说，这得卖多少钱呢？吃老说，别谈钱，朋友送的。崇文说，我这个人俗，就爱谈钱。哎，您的画现在多少钱一张了？吃老仍然避而不答。崇文感慨道，我就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现在都画那些神头鬼脸，比如您，您以前不是作家吗？怎么也开始画那种笑得跟大傻子似的油画了？还是挺挣钱的吧？吃老的涵养好，索性承认说，是啊，庸俗得很，你要搞的装置是……崇文说还在想法阶段，吃老和善地说很期待，把两手往膝盖上一撑，起身告辞了。到门口，吃老和崇文握手道，祝你成功，又亲昵地吩咐诚心早点休息。关上门，诚心扭脸冷冷地问道，你干嘛呀？
我诚心。
诚心不再搭理他，崇文追着说，
哎，你以前不知道这人吗？口碑不好。
我哪有您知道的多啊，有您不知道的吗？怎么您就什么都知道呢？
我跟你说诚心，你得听我的。
你管我呢，你哪位呀？崇文说他和秀蜜今儿要不在家，诚心准备干嘛呀？诚心骂道，喝多了吧你。
是啊。
秀蜜看着气呼呼进来的诚心笑说，刚才那场面还真逗，不过吃老的年纪太大了，得跟他差不多了。诚心没好气地说，没你大。秀蜜说，那当然了，要是比他还大可以来追他了，年龄差太多了他是不同意的。诚心说，年龄不是距离。秀蜜说，别扯了，什么都是距离。一会儿又说，你和崇文也有距离。哎，看来看去啊，你就和那蒋涛没什么距离。安跟诚心说要增加一个艺术板块，介绍国内新锐艺术家的作品。诚心装不懂啥意思，安问，你觉得吃老能愿意做我们的艺术顾问吗？啊，不知道啊，需要他做什么呢？安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儿，就是给些艺术界的信息，有什么展览呢、拍卖啊。当然他要是每期能写篇文章是最好的，实在是懒得动笔，挂个名也行啊。看诚心脸皮薄，他笑道，有这个资源我还真舍不得不使。诚心说，吃老也不一定同意吧。安说，问问呗，反正他俩熟，诚心请他吃饭的话，饭钱杂志社给报。荣轩提起李拜犬有一阵子疯狂地追求吃老，这要是给拜拜知道了，恐怕又得气出病来。伊娜说，哪有李拜拜不追的异性啊，又打听诚心跟吃老进展到哪一步了，弄得诚心心烦意乱，脸上都起了痘。晚上荣轩跟蒋涛吃饭，无意之中透露了诚心正跟一个有名的画家交往的消息。蒋涛是大跌眼镜，不会吧，有名的能看上他？荣轩笑说，以前不太了解，现在明白这画家呀喜欢幼齿。蒋涛倒替诚心高兴，
那不错啊，诚心也算熬出来了，总算是个有钱人呢。
荣轩淡淡地说，那个人就是比诚心大了很多， 可能和程心的妈妈差不多大。这回蒋涛不信了，我了解程心，虽然好逸恶劳，但还不至于为了过好日子找那么大岁数的。
哼，是吗？你了解他？你哪年了解他？
安交代的事儿，程心不好不办。晚上给赤老打电话，先是不接，好不容易接了，却一通的胡言乱语。先问是谁，这程心就纳闷了，从来也没问过呀。听是程心，赤老反应了一会儿，问怎么了。程心说想请他吃饭，他念叨着，吃饭？为什么吃饭呢？程心说是杂志社的事儿，那边随即一片杂音。程心围了好几声都没有回应，看电话也没挂，接着围，然后听见赤老说，
我说程心啊，你跟我结婚吧。
啊，您说什么？
赤老说那就挂了吧，随后就是忙音。程心各种揣测，没敢再打回去。进了家，开灯不亮，叫秀蜜，没人应。程心只得用手机照着亮往自己的屋走，却突然在屋当间瞧见了一双鞋，再看是一双脚，往上。史秀蜜正站在客厅的当间，吓得程心魂飞魄散，嗷嗷乱叫，
干嘛呢您？这停电了吗？
秀蜜说不是。程心这才看清楚，旁边是一个梯子，秀蜜双手扶着，崇文正在上头鼓捣呢，半天才让秀蜜去开灯。屋里一亮，程心就完全懵了，沙发不见了，餐桌不见了，最可怕的是崇文那屋的地板都给撬没了，只有程心那屋没动。
谁干的？你欠人钱了，给人追杀了。
崇文说还能是谁呀，葛一清呗，连灯泡都给拧走了，幸亏他今天把四虎带到棚里，要不然也给偷走了。程心突然间就狂笑了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秀蜜尴尬地说，
闺女别这样啊，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？
崇文丧着问，
有那么可笑吗？
程心捂着肚子擦眼泪，频频点头说有，真有。秀蜜问崇文，床都没了，晚上睡哪儿啊？崇文说睡在地上，便关了门。秀蜜拉程心的衣角，
你这样太不好了。
不是，妈，您不觉得这也太逗了吗？
秀蜜叹了一口气，进到屋子里抱了一床被子，送到了崇文的屋里。崇文出来拿梯子，要给自己的屋也安上灯泡。程心突然接到赤老的短信，写道：“来我家玩啊。”程心一头雾水，问秀蜜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崇文在一旁说，
赶紧去啊。
秀蜜问，怎么那么瘆人呢？程心回，玩什么呀？赤老很快回，玩那个呀。程心奇道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秀蜜听着，这暗号也忒不正经了，十分的担忧。秀蜜劝崇文在他们屋睡，起码能睡上沙发呀。崇文说不用，凑合一宿得了，又嘱咐道，
阿姨您可得看好他了。
一块儿看吧，来吧来吧，没事儿。
崇文进来的时候，秀蜜早就钻被窝睡了，程心靠在床背上看书，床边一盏小台灯影子打到墙上。崇文感觉到一种陌生的空间格局，却充满了新鲜感。沙发一头有一盏宜家的落地灯，很常见，银灰色圆头，他忘了是自己买的呢，还是程心搬进来之后置的呢。程心眼皮都没抬，崇文也不理他，躺到沙发上看画册，顺手把落地灯打开。他那儿不出声了，程心才抬起了眼皮，发现崇文的睫毛竟然很长，灯打的眼睛下头一片绒黑的影。程心故意动动身子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绒黑的影似乎更深了。程心找到书签塞好，躺进被窝里，伸出一只手把灯给关了。崇文这才慢慢悠悠地往程心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哗哗地又翻了几页，合上画册，关灯睡觉。 过了大概有一刻钟的时间吧，秀蜜那头亮起了一盏小灯，她起身看看程心，看看崇文，关灯睡觉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